我们先看一下，有一个我介绍一个人哈，看得清楚吗？认识这个人吗？不知道。他是加州大学的一个艺术博士，黄美莲。黄美莲，他有首歌，有一首歌很有名，《如果我能歌唱》啊。为什么他做这首歌呢？因为他小时候出生的时候妈妈难产，所以呢这个帮他就是这个医生呢需要把他用就是很勉强的方式把他拉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脑神经、运动神经还有语言神经呢受损。所以他生出来就是一个不能说话，而且呢他的这个手脚不听使唤的这样的一个孩子。那甚至有人呢在小时候跟他外婆，他外婆养他长大哈，跟他外婆说，哎呀，这个孩子很适合带去马戏团让人家参观啊，意思是说他像一个怪物一样，可能很不正常的，但是呢可能也赚一点钱啊。所以像这样的一个眼光里面的黄美莲，他爸爸妈妈怎么想呢？他爸爸妈妈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一个牧师。他说，神给我的是最好的。他有一首歌，我这里操作不了哈，那就要麻烦一下那个，刚才是可以。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能歌唱》。第一句话说，如果我能歌唱，我要唱出我心里面对神的感恩和赞美。中间有一句话说，天上的云雀，能唱歌的人啊，你愿意帮我唱出我心里对神的敬拜吗？感恩，事实上是对神的一种颂赞。我们当我举起来，就麻烦帮我移一下哈。我如果举起来的话，帮我移一下下一张啊。我们知道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凡是那美好的恩赐还有全备的赏赐是从谁而来？从谁而来？我们天上的父而来。而且呢下面告诉我们说，他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把这个念一次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一首对天父的这个恩赐的颂歌是不会受任何一个情况、任何一个难处所阻隔、所阻断的。即使黄美莲她这样的一个出生的背景，他的爸爸说，神给我的是最好的。所以在黄美莲的这整个的这种不正常的一个肢体的表达之上，神的美善的恩赐，神的全备的赏赐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个是我们要唱的歌。记得在上上周牧师跟我们讲的道里面说，借着耶稣基督，神为我们每一个人定了一个生命的、生活的一个旨意、一个标准，我们应该活在什么里面？三句话，我应该不要秀出来，让你们记得一下，我刚才忘记了。好，来，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强调，这个里面的这个不间断的喜乐， 没有阻隔的跟神的关系，从来没有阻隔，没有任何的事情会跟让我们跟神阻隔，不会让你说神在哪里啊？神还爱我吗？还有，不管好的事、不好的事，不管怎么样的一个情境，我都可以谢恩。这种谢恩不是你去餐馆吃一餐饭，给小费，给小费要算，对不对？10%、15%、20%啊，有时候有的人很不喜欢给，可是因为美国的这个文化呢，就是有好像有这种啊不成文的规定，你不给的话，好像感觉很寒酸，很不跟不上他们。请诚实的告诉我，当初到美国来给小费这个事，让你不是很乐意的举手，诚实的告诉我，都没有。好，请放下，因为我没有这个习惯，我已经付那么多钱了，我来吃饭我付那还要让我给小费啊？那么我来的时候呢啊，我们也是有这种感受啊，还在那边算 5%， 那时候还没有几 percent， 给一点嘛啊。妈咪跟我们解释说，这个是我们对人的一种感谢啊，因为他们的服务是针对他的这个劳力的一个感谢。诶，我说这个有道理，以后给的话就比较顺畅一点了。但是我在这里讲的，凡事谢恩不是给神小费，不是因为我得到什么好处，然后我算一算几分之几，比如说我们奉献十分之一，还要算那个分啊，几分几毛，计算机拿出来，很多人家给小费是这样算的。这个凡事谢恩不是给神小费，这个凡事谢恩是不管我在任何的我生命的境况当中，任何一个阶段，神那美善的恩赐，还有那全备，记得全备完美的完全的这种赏赐，从来不会改变。那就是为什么黄美莲到今天不但他可以用手写字，而且他可以到处去做见证，他也常常开画展，他唱出了一首对我们的天父的赞美、感恩还有敬拜的颂歌。但是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是不寻常的，我们都知道。往下一下哈，呀，好。刚才我说这是一个颂歌，因为神自己告诉我们，如果你献上感恩的祭，就是荣耀他。这个是平安祭，这个不是我们去啊，因为我的罪我去赎罪，不是这样子，而是呢，我献上一个感恩的祭，你也可以不献。但是神说，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你的生命可以有这种凡事谢恩的这样的一首颂歌的话，对神来讲是荣耀他，是让别人从你这个人的生命里面看到神，看到神的荣耀，认识神的爱，认识神的奇妙。当然我们说像黄美莲这样子的不多，对不对？事实上是不多。刚才我说有一首，麻烦后面看我一下，好，麻烦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啊。我如果举起来的话，因为我这里动不了啊，还是要拿一个新的给我，我不晓得哈。我们要知道，事实上这个是很不寻常的。如果不是我们跟神的一个没有阻断的关系，一个顺畅的关系，我们是很不能这样做的，对不对？唱不出来。黄美莲说，能够唱歌的人啊，你愿不愿意帮我唱？如果我今天面对黄美莲，我要很遗憾地告诉她说，我们能唱，可是唱不了感恩赞美的歌，唱不了像你心里面的对神的那种敬拜，我们没有那种条件跟资格，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这种永恒，不认识神的美善，不认识神的能力，成为我们全备的。谢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十个大麻风的病人，他们来在路上的时候，他们大麻风病那个时候是一个绝症哈，是一个跟人不可以靠近的，是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的，不但在他的身体上面是没有希望的，不能医治的，而且在他的这种灵里面，这种宗教信仰的观念里面，他们是被歧视的，他们需要自己离群所居，他们需要躲在一旁等着人家送食物，不能靠近一般的人，他们没有社交生活。在有一次耶稣要走过去的时候，听到一群人说，夫子啊，可怜我们，可怜我们大麻风病人，他们真的很可怜，非常可怜啊。结果耶稣回答他说，你们去给祭司验。刚才我说过，这个大麻风是跟信仰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大麻风病人如果有人好了，当然很稀奇，他有人好了，不能说哎呀我好了就可以回家，我还要去找祭司让他检查，之后呢还很忙，怎么样回去还有很多过程，这个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提到，他们需要洁净，他们需要洗他们的衣服，他们还有很多过程要去做这种后面跟进的这个我已经好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十个大麻风病人患了绝症，最后有一个回来，圣经说他归荣耀给神，感谢耶稣的医治。耶稣就，我不晓得他是感叹还是稀奇，他说九个呢，我不是医治了十个吗？啊，九个哪里去了？这样的记事在提醒我们，要能够像那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撒玛利亚人，他被医治之后回来，对那个医治他的主有一个非常亲切非常热诚的一个感恩。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来看那九个人，好，他们回去了，他们很忙，他们要恢复他们的社交生活。接下来未免的有一些人可能看到都怕，即使他好了不敢碰他，对不对？好不容易找个工作，有一个人怜悯他接纳他了，哇，他对他一定是感谢的不得了，因为有人接纳他可以找。有的人呢找不到工作，有的人呢一样被歧视的时候，或许心里面就累积了很多他被医治以后的这些不快乐、抱怨、不公平。所以刚才我说，我们能够唱歌的人不见得能够唱出这种凡事谢恩，可以赞美神的这个全备的赏赐、美善的恩赐这样的一首歌。耶稣说那九个在哪里？那九个是认识神的人，撒玛利亚人是跟他们不一块的。为什么一块？因为犯了麻风病，这个事就只有一个人回来，归荣耀给神。感恩是对神的一首颂歌。在圣经里面，谢谢哈。哎，回去了吗 ？I'm sorry. OK， 好，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哈，因为我很小看不到，你们帮我念一下好吗？大声一点来。你们知道这是谁说的？以利亚的哀歌，不是耶利米哀歌，是以利亚的哀歌哈。他这里提到说，我对你大发热心。那我们来谈一下这个以利亚曾经怎么样为神发热心哈。圣经上说，以利亚是一个跟我们同性情的人， 可是呢，因为他的祷告，带着信心的祷告，就产生了很大的功效。曾经以利亚有一次看不过去，这些以色列人如何的忘恩，如何的背逆神，如何的去拜偶像，巴利的这个偶像，他心里面大发热心。神没有叫他哦，是他自己哦。他说：“我今天要祷告，不再下雨。”圣经说就三年没有下雨，所以他的热心是怎么样？真的是那个信心啊，信心，这是信心。他对神的信心，我这个为神发的热心里面，我对神可以答应我这个祷告，很肯定。他也没有想到不下雨的话，他也受灾殃，对不对？啊，不下雨的话没食物了，没有收成了，大家饥饿，他也要饥饿。可是呢，他也有这种信心，他不在乎自己的好处。结果呢，在他没有东西吃，没有啊水喝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他提供他，好，提供给他啊，在哪里的溪旁，你去喝那里的水，然后还派乌鸦叼食物给他。溪水也没有了，三年不下雨，你想想看，怎么办？神让以利亚的这个信心里面有了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是他去到一个寡妇的家里面，只有一个妈妈一个儿子，家里剩下一点点的面粉，一点点油，本来想说吃完就要死了。以利亚说：“帮我做个饼吧。”这么一做呢，结果那个油跟面粉一直到下雨之后呢都没有减少，所以以利亚也没有饿死，寡妇也没有饿死，他的儿子也没有饿死。以利亚是为神发热心的人，这个热心里面有很大的信心。接下来这个时候，因为他的这个祷告使这个全国受灾殃，这个王亚哈非常的愤怒，要找他算账。结果呢，这次他说：“我又要祷告，怎么样？让雨可以下来，多大的信心！他祷告了，天上一点乌云都没有，派了他的仆人去看，第一次去看没有，第二次去看，看了七次，一小小的一块云。然后以利亚说：‘去跟王说，雨要下来了。’多大的信心！之后呢，以利亚对王说。”开始讲他的信息了哈，就是因为你们违背神的恩，你们不听神的话，违背的十诫里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如果你们要拜这些神的话，把那些先知叫来，我们来证明一下谁的神才是真神。450个是巴利的先知，还有一些其他的。在山上，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就是说我们要来怎么样啊？中文不是摊牌而已，我们一个决战啦，决斗啦，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中文话怎么讲哈，我们来决斗啦，我们来看看，我证明给你看，哇，他多勇敢啊，好勇敢啊，是不是？这样一个以利亚，这种性情，这种信心，这种热心，他可以牺牲掉自己，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他可以在山上见证真神，可以说是一个英雄，他是一个凯旋的一个英雄，一个神的仆人。他讲这样的话，什么话？他说：“让我死吧，我活着已经没意思了。你看我跟我的祖宗比起来，你看人家，你看我，里面充满着抱怨。接下来说，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好可怜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这么一个有信心、有热心、勇敢的以利亚，现在陷入一个不能凡事谢恩的一个生活境况里面，怎么差那么多？如果我们没有神，我们没有向着神的话，就是会差那么多。你认不认同？等一下在高山，等一下在低谷， 一下是凯旋的英雄，一下是什么样？一个求死的，很可怜的，一个逃命的。为什么他这样？因为那个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放话给他，你今天杀了我的先知，他不管神是真的假的，你杀了我的，我要报复，所以你给我等着，我要你的命来偿还。这么一个话放下去，以利亚吓死啊，他的信心哪里去了？他的勇敢哪里去了？他的热心在哪里？他走啊走啊逃命，他开始当他偏离，当他没有在这个赐恩者的这样的一个里面的时候，他开始逃他的命，开始走，越走越抱怨，越走越可怜，越走越觉得不公平，只有我最可怜。当神问他的时候，你在这里做什么？神提醒他，我们记得哈，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很温柔的，请记得这一句话，他是很温柔的，他不会拿一个鞭子勉强你做什么。他说：“伊利亚，你出来，你出来。”结果呢，伊利亚看到很大的景况，有火，有地震。结果圣经讲一句话：“神不在其中，神没有在这里面。”后来说，神很轻轻的对他说话。刚开始以前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出来，出来。”还喂养他，给他吃，给他喝，他重新得力。出来也，神跟他说什么？他说：“以利亚。”他没有跟他计较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你怎么可以等一下那么热心，等一下有信心，现在怎么变成那么落魄？”神没有责备他，神说：“你还有一件事要做，去帮我做一件事情。”所以刚才我说，当黄美莲说可以唱歌的人啊，可不可以帮我唱出这一首我心里面深深的对神的敬拜？我们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很抱歉，我们唱不出来。可是黄美莲这么一个不能说话，长得怪里怪气，从小被人家取笑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姊妹，她认定一件事情，只要从神来的，我是神的孩子，只要从神来的，那美善的恩赐还有全备的赏赐是不会改变的。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唱出那一首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颂歌。这是神定的旨意，神要我们这样子来过我们的日子。他说：“因为我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就可以过常常喜乐、不住的跟我有畅通的关系。如果你跟神有这个阻隔的时候，请你不要怪神。”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是因为怎么样？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偏离了，逃命去了，走自己的路了，越走越走越走就越往下掉。神一样的常常告诉我们：“吃吧，起来吧。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应该唱一首凯歌，你应该唱一首赞美的歌，你在这里唱什么哀歌？”其实我们，如果你都没有这种歌可以唱，那我要你回忆一下，神拯救你的这样的一个赞美的歌，你总可以唱。当你都没有什么可以感恩的时候，记得你今天可以在这里叹息，在这里自怜，是因为你有生命。这个生命谁给你的？神给你的。坚持我们可以跟神这样抱怨，是因为我们有永生。是谁给的？是耶稣基督给的，没有错。天父有给我们不变的恩赐，可是我们跟天父是隔绝的，是没有和好的，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救拯救的恩典救恩。不管是谁， 就像神对于以利亚一样，他去找他，他找到你，你的天父借着他的儿子找到你，把你带回到他的面前，跟他和好。在你无力软弱的时候，他抚养你，让你没有缺过一天的需要。他说每一天的需要天父都知道，但是呢，如果你要第二天的，你可能就会抱怨了，是不是？玛纳是每一天捡的。耶稣祷告说，你们祷告要说我们日用的饮食，神有让你饿着吗？他抚养你，使你重新得力，他跟你同在，不管你在什么境况里面，你是不孤单的。我们从来是不孤单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受洗接受耶稣那一刻起，圣经说圣灵就在你的里面跟你同住，跟你一起。只是你知不知道，神总是跟你在一起，他知道你，他了解你，他常常在提醒你说，出来，不要躲在山洞里面，出来，我跟你说话，我要让你的生命有意义，活得有目标。所以神把以利亚叫出来，没有说其他的话，就只有告诉他说，你去做一件事情，是我要你去做的，是一个先知应该做的，去做你该做的事。为什么以利亚掉进这样的一个陷坑里面，他没有在他的位置上做他该做的事，他一直逃命逃命逃命逃命，到后来自己都救不了了，就求死了。所以回想到我们神救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他找到你，他抚养你。我们到美国来的这些中国的朋友都很不容易，对不对？昨天在这里我们举行了这个余军弟兄的，我们或许不认识他，但是有很多在外面的有活动的有这些比较有这个社交的层面参与的都知道余军弟兄和余军先生这样的一个人。他早期来，然后如果你昨天听到他的整个的过程，你知道他是怎么样？很风光吗？很刻苦的，最风光就是挂了一个博士，对不对？其他的话很苦的。我们都有这种经历，可是神没有让我们一天饿着，没有让我们的所需用的一天不够用。神知道，神要你依靠他，然后神说，你活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去完成我要你完成的？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有没有让人家看到我这个信主的人，从我的身上，从我的生命里面，像华美莲一样，看到那一位赏赐的神，那一位有全备恩赐的这一位神。所以今天早上，如果你唱不出这种颂歌，事实上保罗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要唱这种颂歌，对神的颂歌，常常喜乐，没有阻断的喜乐，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外面因为外面的环境而会停止的。你可以跟神有一个从无阻隔的关系，因为你跟他和好了，他是你的父，你是他的孩子，你永远是他的孩子，他跟你在一起，然后你可以凡事，任何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你有一个信心，绝对对我有益处。如果你记得麦牧师他第一次的讲道，在这第一次的讲道，有人记得吗？他讲什么？有没有？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还要加二十九节，不是只有二十八节。凡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后面得什么益处？把我们塑造成他儿女的形象。神在装备我们，在帮助我们，在培养我们，好让我们有一天见到他要在永恒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配得上，不但是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永恒跟他相聚的时候，神说你有一个使命，你要荣耀我，你要从你的生命帮我传福音，你要完成我托付你的。每一个人神的托付不一样，你要行出我要你预备去行的善。我的课在讲这个善，这个善跟一般人的做好事啊，将功补罪积功德是不一样的。这个善是在神眼中是美的，是好的，是应当做的。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行出神要我们行出的善，是本分。这个是我们现在人生的一个方向，留在神要你留的位置，不要逃命，不要忘记那一位看顾你，那一位拯救你天上的父亲，他没有改变。如果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看着我们，我相信你看着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个见证。我相信昨天姚弟兄，你们可能不太认识他，现在的那个协会的主席姚清传弟兄，他在我们中间哈，他的夫人也在这里啊，莲芬。他上台当然讲了一番对于这个死者的这样的一些讲他的一些美德的事情，我很感动。最后他说，容许我，那下面有一两百个没有信主的人，容许我带你们祷告。他回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在这里跟神献上感恩，那个祷告非常感动我们，非常感动我们。为他祷告，我跟他说，愿神借你赐恩福，你有那个位置，这个位置是神给你的，那么你就要在这个位置里面荣耀神，张扬神，彰显神自己的荣耀。他不以福音为耻。但是除了黄美莲，圣经也有一个，他唱出很美的颂歌，这个里面没有，请我们帮我找一下约伯记。圣经里面有一位叫做约伯，每一次当我们谈说怎么有苦难的时候，就会谈到约伯啊。感谢神给我们约伯这个例子哈，我们请找到约伯记的第一章。这个约伯，圣经对他有一个描述，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上个礼拜妈咪的讲到提到，我们需要学习，特别是在这个世代，这个不敬畏神的世代，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的敬畏神。他本来就是大而可畏的神，那一位崇高的神，那一位爱我们的神，全然爱我们的神。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有一天，他突然间接到一个噩耗，儿子死了，房子倒了，有人来抢了他的仆人，抢了他所有的牲畜。换句话说，他所拥有的，外面拥有的都没有了。一天就在一天里面，好惨啊！但是他讲这样的话，我们念一次来：我赤身出于母胎。哎 ，OK， 有吗？我看不到。第二十一节 ，I'm sorry， 我没有告诉他。二十一节，有了哈。好，来，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在一天失去所有他拥有的，包括儿女之后，他唱了一首对天上的神的颂歌，因为他对他的神有一个很深的认识，而且有绝对的信任。因为他知道所有的美善的赏赐，全备的恩赐，神给我的，而且他不会改变。接下来第二章第十节，这个还没有完哦。约伯的苦难除了他拥有的没有了，接下来是他的身体，神容许他的身体全身长疮。我想这个方法哈，这个生病的这个症状哈，我认为是最惨的一种。别人看的都很怕，对不对？全身痒啊、痛啊，他必须要撒灰，连他妻子都看不过去了。我们知道他妻子也是很痛苦的，因为孩子是他的，如今一下子全部都没有了，可以说倾家荡产。这个妻子讲了一句很正常的话，如果你也可能会讲这样的话，还守你的正直，还守你的这种啊忠诚，我看你弃掉你的神去死吧。这个是世人很正常的怨歌，哀怨的怨歌。可是约伯怎么说？好，我们来看第二章第十节，一起来。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在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你知道为什么约伯可以唱这样的颂歌吗？我们再到十九章二十五节，约伯记的十九章二十五节，因为他心里面有个很确定的信念。十九章二十五节，来，我哎出来了吗？有吗？还没哈。十九章二十五节，我先念一次。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唱出这样子的颂歌，不是那么难。你的心，你的眼光向着天上的父亲，看着他，靠着他，依着他。所以约伯怎么样经过这些苦难？我赤身出来，赤身归回，很合理。我从神手中受福得福，从手中受祸，虽然不是神给他，是神容许的，虽然他自己也不明白，但是他有一个信念，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知道吗？你认识吗？你认识你所信的主是那个复活永远活着的主吗？而且是那是他答应你，因为我复活了，所以你也要复活。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唱一首对神凡事谢恩的这样的一个赞美的歌。即使你很能唱歌，但是你心里一定会有一首歌。今天早上那个不知道 Nancy 有没有来哈 ？Nancy 的那个孙子在医院，好像本来发烧发了好久一段，然后呢，好像有这个食物中毒，也有血液的细菌感染，好像也有那个肺炎的感染啊。那终于呢，他说今天他说赶康发给师班，然后说感谢主，他烧退了。他跟我说他心里有一首歌，我们唱过那一首歌，不管遭任何的境遇，谁在看顾？天父必看顾你。我们心里面有一首歌， 那首歌不是哀歌，不是怨歌，那首歌不是悲调，那首歌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依靠。你可以让神知道你的感受，你不要以为约伯这样子很快乐，他没有很快乐，他很痛苦，他不但接受这些苦难，还要接受朋友的指责，朋友哦，要来安慰他的朋友对他的责难，整个身心灵。但是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当我们唱出这样的信心的歌，唱出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依靠他的这样的赞美的诗歌，圣经里面每一次谈到谢恩的时候，总是跟荣耀神合在一起，连在一起的。神等着听我们唱歌。虽然黄美莲不能唱出这一首歌，其实他心里面是很感恩的，他唱不出来，他很苦恼啊。所以他说，你们可以帮我唱吗？意思是说，我怎么不能感谢，我怎么能不感谢神呢？像我这样的人，我心里面怎么可能有那么多的喜乐呢？所以他自己唱不出来，很苦恼。神知道他里面有感恩的心，可是呢，他希望我们帮他唱。问题是，我们这些能唱的人却唱不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唱这一首歌给我们四周围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听，让我们看到你生命中这个神的荣耀。让我们每一天唱这一首歌，常常喜乐，跟神不断的有很深的关系，有真实的关系，而且凡事都可以谢恩，而不是只有感恩节吃火鸡的时候唱。所以记得，他没有欠我们，是我们欠他。就像那九个麻风病人欠了神的荣耀，亏欠了神的荣耀。圣经怎么形容我们这些罪人？以前还没有认识神以前，世人都犯的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让我们把荣耀还给神，让这个荣耀再次的彰显。然后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完成神所托付的，不要逃命，不要走神不要你走的路。但是万一你在这个境况下面，神还是一样的，他非常爱你，他提醒你，你在这里做什么？出来，出来，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走走走走，怎么样？与神同行，就走进永恒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在这里来敬拜你。主，每一个人的心你都知道，你都清楚，你都明白，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心里面的短缺你也知道，但是你却长久的忍耐，永远的恩慈，在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唱凯歌的人。主，今天求你再次对我们这些在低谷里面的弟兄姐妹说话，就像你在对以利亚说一样，出来，出来，你要走的路还很远。哦，天父，你照顾，你看顾，你顾念你自己的儿女，帮助我们再一次的为你发热心，再一次的对你的信心产生果效。哦，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同心为你所给我们的救恩来祷告，来感谢。何等的权益，我们可以被称为你的儿女，何等的这种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本来是一个必死的人，成为一个可以跟你在永生里面享受无比的荣耀的人。让我们唱出这样的救恩的美歌，让我们唱出赞美你的这样的一个新歌。每一天让我们心里面就只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仰望你的慈容，让我们记得这些恩惠。就像大卫说的，我的心啊，不要忘记你的恩惠，你救我脱离死亡，你医治我的病，你把我要的让我得着我心里所愿的，你让我如因返老还童。主，我们跟大卫唱一样的歌，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全心的愿意把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你。求你悦纳，求你扶持，有需要被扶持的，求你扶持， 有需要被管教的，求你管教，帮助我们向着众人唱一首赞美感恩的歌。我们谢谢你，无尽的感恩，奉耶稣的圣名祷告， Amen。
谢谢圣母，谢谢。愿主的旨意存全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让我们记得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